那么前面的五十只是一个总说，那法义上啊，华严、阿含、方等、波罗、法华涅槃，它的内涵。但是我们在了解五十的时候呢，应该从两个角度去认识，一个是别五十，就是说这个别者差别也。这个五十的身体有它的次第啊。那么先华严是阿含、方等、波罗、法华涅槃，这个是别五十，但是也有融通的五十。说佛陀为一类的已经跟守的菩萨，佛陀一切时讲华严经理，佛陀不可能说这个人根基已经成熟了，佛陀为他讲华严以后再为他讲阿含，那么是开倒车了啊。那么有些人也不用经过阿含，他的根基过去已经阿含经已经有修过了，佛陀直接跟他讲方等，或者直接讲波罗，或者这个人直接讲法华，正直舍方便，这个方便都不要，但说无上道。所以说呢，这个五十的施舍，从根基的成熟的角度来说，也有通五十，有融通的情形啊。所以说呢，以别定通，色通入别。好，那么我们从别五十当中呢，能够判定这个五十升起的次第，就是以别来判定这个五十的次第。那么色通入别，那么以这个通五十来融通这个五十的这种圆融性，那么使得这个教观的内容啊能够清楚而不易分乱。那么这个是讲到五十八教的一个总说。好，我们再看这个下面，新鲜是五十八教徒次生通别五十论。好，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们把上一次的附表二找出来，五十八教徒。好，那么这个五十八教啊，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研究五十八教呢，一般都是以五十来统摄八教。先看五十，第一个华严啊，华严就是简单一个兼字啊，正说言教，见说别教，叫做兼啊。那么阿含呢是个淡啊，因为他淡说三藏的小乘教法啊，主要的是发出离心修十地十二因缘，里面不明显讲到你发菩提心修六波罗蜜生生世世尽未来际的广度众生，不明显有这样的教法，就完全是小乘的教法，所以叫做淡。那么方等叫做对，因为它是一个对待法门啊，谈篇次小探大包圆，它用大乘法跟小乘法做一个比较，使令小乘的小学者呢持小慕大啊，自叹不如。那么这个波罗带，这个带呢，带通别正说言教啊，把这个通别的思想也带，兼带着讲通别，但正式是发明那么万法为一心的言教的道理啊。那么从一心的角度来观察，染净的诸法都是不可得的，都是因缘所生的啊。所以这个波罗时就去消灭小乘人的这个法执，使令他能够肯定这个平等的法性。那么到了这个法华会上呢，纯言独妙，那么佛陀讲出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诸佛方便说。那么这个时候呢，使令二乘人才真实的发的菩提心啊。那么涅槃经呢，在为前面没有发菩提心的这些人啊，在重说四教，在追名四教。那么这个次第啊，这个五十啊，我们可以从顿见跟慧见归顿这三个方法来看啊，在前面说过。或者还有一个方法来观察五十啊，就是华严三照啊，华严经的三照，就是说呢，以这个日出啊，太阳出来的次第啊，来说明这个五十的内容。因为这个太阳表示光明，能够照破我们众生的黑暗。那么这怎么说呢？说 譬如日出先照高山，太阳在出来之前啊，还没有离开山之前啊，是先照这个山顶，这个山顶会放光，但是太阳还没有出现，但是这个他这个时候照的是山顶，这表示佛陀出世呢，先摄受根熟的众生，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这个人根基成熟的，佛陀先动化，这个是合理的，所以先讲华严经，啊，就是譬如日出先照高山。那么讲华严经以后呢，这个太阳啊，赤照幽谷，慢慢上升了以后啊，你还没有升起来啊，这个时候照到这个幽谷，照到这个山的最下面的地方，前面是照山顶，那么这个第二个是照到这个山的最谷底的地方。加辟这些根钝的二乘人，讲四谛十二业，就是阿含。然后第三个转照大地，开始太阳正式起来，那么照着大地，那么这个大地就包括了方等波雷华华。那么这个大地呢，有三个次第啊，就是第一个七点到八点的太阳，就是方等，虽然照，但是不完全普遍。那么第二个九点到十点的太阳，就是波雷。那么到了这个十二点的太阳啊，就是华华经日正当中啊，那么以这个佛性的真理啊，普遍的加庇五乘的根性啊，所以这个把这个太阳的升起的三个次第啊，就来配这个五十啊，就是譬如日出，日出呢有三个次第，第一个先照高山，就是华严时，次照幽谷，阿含时，然后转照大地，就是方等波雷华华。那么这样子来看五十也是可以啊，或者你用顿渐会见规定来判五十也是可以啊。那么总之这个五十啊，我们看下面最后一个观点，就是有全有实啊，就是这个只要是牵涉到藏通别教法的都叫全，言教的就是实。这个全跟实啊，从法华经的思想，这个进修法师啊，他提出一个观念，说怎么去理解全跟实呢？他以这个法华经的意啊，就是从这个现前一念心性来开显全实，说这个现前一念心性啊，从实的角度啊，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们这一念心的本性跟诸佛的本性是一如无二如，这个叫做实。不管你是放逸，不管你是精进，不管你是迷，不管你是悟，这个如的境界是无差别的，这个叫做实。站在实的角度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这个是无差别的境界。但是站在这个因果上来说，那么你放逸了以后啊，你这念心显现的就是一个不可乐果报，你好好的修学啊，你这念心就显现可乐果报，这个就是全，就有差别相啊，无差成差叫做全，差即无差名之为实。这进修法师呢，就以现前一念心性的差跟无差来解释全跟实。那么我们这样子理解也是可以，这样的思想是根据法华的，根据法华合乎法华的义理的。好，这个法华经的意思啊，他这个称性起修啊，虽然我们这一念心记足十法界染净了，但是法华经的意思啊，他先强调清净的这一部分，说为什么我们内心也记足第一的法界，为什么我们不强调我们第一的根性呢？因为啊，藕益大师说啊，这个强调这个第一的根性呢、啊，对我们没有好处，虽然这个是事实，但没有好处。这个日本有一个生命教育法啊，生命教育法就是说啊，他提到说有一个小学生，这个小学生啊， 有肝病，有肝病啊，这个医生啊开了很多肝病的药给他吃，吃了很久都没有好转。医生想说，哎呀，我看这个病看得很准啊，药也开得很对啊，怎么这是吃了很久都没好转呢？这当中一定有问题，有障碍。这个医生呢就为这个小学生催眠，催眠以后啊就要他讲出你心中里面有哪几句话对你影响很深刻的。那么在催眠当中他就不自主的讲出来了，他说啊，我每次上课之前啊，我的母亲就告诉我说，某某人啊，你要小心啊，你的肝不好啊，不要太那个，不要太劳累啊，因为你的肝不好。那么每天上课之前都告诉他肝不好，那么内心当中呢自知我是肝不好啊，那么他内心当中呢就肯定，反正我的根性就是肝不好，再怎么努力是不能改变的啊。那么果然吃药是没有效果，所以这个心的力量不可思议。那么这件事情医生发现了以后呢，就把他母亲找来说，你现在啊不要讲这样的话，你应该鼓励他说，哎，某某人啊，你的肝已经慢慢有改善了哦，啊，你的肝已经好慢慢的健康起来，讲一些鼓励的话。哦，他母亲知道了以后呢，从此以后就另外一个口气了，赞叹他的肝的功能的殊胜。果然呢吃了以后慢慢好转。所以说呢，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一念心的本性有成佛的可能，也有到地狱的可能。但是你看古德的意思，他偏重于在于清净的这一面，赞叹这一面，因为这样子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因为弘法的目的是要利圣，是要利益众生，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立足点要站住。那之所以我们一再强调我们有佛性，我们努力一定开展佛性，其实这样的你这样子想对自己是有帮助的。你说我内心当中有地狱的根性啊，怎么会到地狱去，讲对我们是不没有好处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为什么要肯定你有清净本师的理由。当然这个也是合乎诸法实相，也的确是这样子的。那么的确是这样子，你又加以肯定，这个时候对修行啊，那就是坐大白牛车了。你一开始就肯定这样的思想，对于对治烦恼那么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说呢，我们刚开始要先肯定死的这一部分，那么肯定了以后呢，趁性起修，也不要否定全啊。虽然我有佛性，但是从因缘所生法的角度，我也必须要对治如梦如幻的烦恼跟业力。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全食不饿了啊。就像古德说的，食是全家之食，全是十家之全，全中有食，十家有全，谓之全食不饿。所以这个五十八教最后的回归处就是一个全，一个实。所以偶一大师呢，把这个五十八教又加一个全实总图，你看上面啊，五十八教全实总图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五十八教从实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现前一念清净心是无有差别的，但是从全的角度，那就必须有这个五十的条幅，因为良由众生根基不一，自始如来巧说不同，从全的角度就必须要试设各式各样的方便，是这个意思。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教官纲中，坚学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五面丁二别释。那么这一大课呢，是说明啊详辨五十八教观法。那么这一大课呢分成两科啊，丁一是一个总说啊，把这个五十八教的内涵做一个笼统的说明。那么这以下别释呢，就详细的说明五十八教的内涵。 那么分二，初论五识通别，二变八教观法。那么这个别识呢分两科，第一个先讲五识啊，五识有通跟别的差别。那么第二个讲八教啊，就是把这个五识跟八教分两部分来说啊，那么以及它相应的观法叫八教观法。那么在初当中呢，五识通别当中又分两科啊，第一个是明五通五识，第二个是明别五识啊。那么通五识又分两科，初过次非，二结生正义啊，先破次过非，再说明正义啊。先看这个通五识当中的这个初过次非，通别五识论，法华贤义云。夫五味半满，论别别有极限，论通通以前后。那么刚开始先标出啊，这个主题是通别五识论啊，讲到这个通五识跟别五识论。那么一开始呢，偶祖先引用智者大师的《法华贤义》上说，夫五味半满。那么这个五味呢，是出自于《涅槃经》啊，一般我们讲涅槃五味。那么这个五味呢，是指这个整个牛奶啊，它的一个制作的构成。那么刚开始是乳，就是最原始的牛奶啊，就是这个牛啊刚刚挤出的这个牛奶啊，叫做乳。那么其次呢，经过提炼以后呢，变成酪。那么再提炼呢，变成生酥。那么再提炼呢，变成熟酥啊，最后变成醍醐啊，乳酪生酥熟酥跟醍醐。那么这个五味呢有两个譬喻啊。那么这个五味呢，它的味道是由淡而浓，它譬喻啊这个教法相生的次第。那么佛陀的施设教法，它是先华严时，然后在阿含时，乃至于方等，乃至于波雷，乃至于法华涅槃。那么就是说呢，前前引申后后，就好像说是由牛乳才能够引申酪，由酪引申生酥，乃至于熟酥提补。那么虽然是同一个法味，但是为了因为度化众生的根基不同而开出的五识，就好像说牛奶同一个味道，但是因为不同的提炼，由淡而浓呢，就有这个五味的差别啊。就第一个是譬喻教法相生的次第，第二个是譬喻呢耶基啊，众生根基的生熟。那么众生他发菩提心的根基呢，是由生而转熟啊。刚开始在乳的时候呢，还没有发菩提心啊，慢慢经过了若生熟熟熟的提炼以后呢，到了醍醐的时候呢，他的根基成熟了，堪能发菩提心了。所以这个五味呢，也可以譬喻众生根基的生熟。那么就是这五味，这五味呢就是譬喻这五识。那么这五味的五识当中呢，都有这个半跟满的差别啊。这个半就是这个半字，就是这个义理是不了义的啊。我们讲这个全法，这个满就是了义的，就是实法啊，圆满的教法叫满。那么这个五味当中呢，论别别有其限，论通通于前后。那么讲到它的差别性呢，这个五识的教法有一定的升起次第啊，换句话说呢，一定是由乳才能够体炼成酪，乃至于变成生酥熟酥醍醐。那么这五味牛乳的五味呢，它一定是前前引申后后的，有一定的升起次第，所以讲叫做别别五识啊。其实呢，论通通于前后，那么讲到这个融通的情形呢，那么它就通前通后啊。佛陀从秘密跟不决定这两个教法的开展呢，佛陀是一切时讲华严经，一切时讲阿含方等波雷，乃是一切时讲法华涅槃。 所以这个五十也有融通前后的情形，叫通五十啊。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五十啊，我们在研究呢，要研究这个差别的五十，也要研究融通的五十啊，这两种的差别。那么这段是一个总标啊，这以下呢就先提出过灰，然后加以破斥。张安尊者云：人言第二十十二年中说三乘别教，若而过十二年有疑闻四谛十二因缘六度，岂可不说？若说则三乘不止在十二年中，若不说则一段在后疑闻者，佛岂可不化也？定无此矣。那么刚开始呢，先提出这个过非。那么在这个智者大师判这个五十八教之前啊，那么中国的古德也有一些判教的情形啊，这当中就提出了一个啊，在这个刘宋，就是这个南北朝啊，这个宋齐梁陈那个宋。那么刘宋呢，有的法师呢，他也做了判教啊，他也把这个佛陀的一代史教分成五个阶段啊。那么他们说呢，佛陀刚开始是讲人天的法，就是这个五戒十善的法，这个是第一史啊。那么人天乘的法讲完以后呢，就讲这个三乘的教法是第二史啊，讲这个声闻缘觉菩萨的教法啊，这个讲这个四谛法门啊，声闻缘觉菩那叫四谛法门啊，讲这个十二因缘，讲这个六波罗蜜。那么这个就是第二史。那么第三史呢，是讲波雷经啊，这个讲空中的空性的法门的第三史啊。前面的这个三乘的别教啊，是在讲这个有相的境界啊。这个讲这个波雷经啊，是一种空啊，这个是第三史啊。那么最后的法华呢，是第四史啊，把空有把它融通。那么涅槃是第五十。那么这个古人就以这个五个时段来判设佛陀的一代时教啊。那么所以这个地方呢，张安尊者先提出过非，说人言，这个人就是刘宋时代的那些法师啊，他讲这个第二十，第二十呢就是三乘的别教。因为这个三乘的法门啊，声闻缘觉菩萨讲这个四谛十二因缘六波罗蜜啊，这个法门各有各的因果，所以这个法是各个是差别的，这叫别教。那么这个别教呢，是在十二年中讲出来的啊。那么这以下就叫以破斥的啊。若而过十二年后有疑闻四谛十二因缘六度，岂可不说？那么假设佛陀只有在第二时，那么花了十二年讲了四谛法门来说这个声闻的法，讲十二因缘，讲缘觉法，讲六度，讲菩萨法。那么假设这个比丘是佛已经讲完了以后他才出家，那么他就听不到四谛十二因缘六度了，那么他就不能够因为这是三个法门而得度了啊。所以这个地方讲一定是十二年啊，这个是有过失的。那么若说则三乘不止在十二年中啊，如果说这个佛陀为了那些没有听到的比丘在讲三乘法，那表示三乘法呢也是通前通后啊。那么若不说则一段在后疑闻者，佛岂可不化也？定无此理啊。那么如果说佛陀讲完以后你出了家，佛陀讲过了，佛陀就不再讲了，那么佛陀就违背了众生无边誓愿度的誓言，那么这个是不合乎道理的。这个刘宋时代的五十判教，这个张安尊者他在破斥啊，基本上他不针对别五十来破斥啊，他把这个别五十的这些情况先保留，但是他这个地方啊特别破斥这个通五十，因为过去的祖师判教没有提出融通的情形，他们认为说呢，这个佛陀的每一个时段都有一定时间的。那么这个过失就很重了，所以这个地方先破斥啊，以这个通五十来破斥佛陀说法有一定的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啊。 所以说呢，这个三乘教一定是十二年中啊，在第二十段说呢，这个是不合乎道理的啊，这个是讲到啊这个破第二十啊。那么这以下呢就引证，今言为声闻说四谛乃至说六度，不止十二年，盖一代中随以闻者即说耳，如是阿含五不虑，是为声闻说，乃弃欲甚灭，即是其事，何得言小乘息十二年中也？那么我们看这个经典呢、啊，佛陀处处讲到说啊，啊为声闻法，声闻众说四谛法门，那么为缘觉说十二因缘，乃至为菩萨说六度啊，这个话呢，在《法华经》也经常看到啊。那么表示说呢，佛陀讲这个四谛十二因缘六度啊，它不止在十二年中啊，通前通后的，因为佛陀的这个一代的弘法这五十年当中呢，随以闻者即说啊，只要众生的根基成熟了，佛陀就为他先说啊。这一下举例子，比如说是阿含跟五不虑啊，那么这个阿含经有四部啊，那么这个四部阿含呢，就是一个三藏的教法啊。那么这个律当然是很多部律的啊，从这个二部到五部到十八部、二十部，但是真实流传下来有完整记载的就是五部律啊。我们中国所传承的这个是昙摩德部律啊，就是这个四分律啊，这五部律的这个四分律。那么这个正式是为声闻说，但是呢，这个声闻说呢，它也不是仅止在前面的十二年，那么乃弃于圣灭，即是其事啊。我们看这个律啊，诸位要受了大戒以后，看这个比丘戒，佛陀讲戒是从刚开始成道讲到入灭，都在讲戒律。那个整个当时的自戒因缘，整个情况啊，先说戒律的情况啊，是从成道到灭一直在讲的，所以佛一切时讲戒律。你看那个《一教经》啊，佛陀临灭度的时候，《一教经》佛陀也讲四谛法门啊，讲完四圣谛以后要临灭度啊，问大家啊，在座的对四谛法门有没有疑惑？那么阿罗尼尊者就代表所有的弟子说啊，啊日可令人，夜可令热，佛说四谛不可令逆啊，乃至于太阳可以变冷，月亮可以变热，佛陀所说的四谛法门这样的一个真理是不能改变的，那么佛陀才安心的入灭啊。所以佛陀讲这个四谛法门不完全是在第二十的十二年中啊，这个是从经论当中可以看得出来的啊。何得言小乘息十二年中也啊，这个是这样子的判教是不合理的啊。再看下一段啊，人言第三十三十年中说空中波雷为魔失意，一合经文之三十年也。大智论云，须菩提于法华中闻说几首低头皆得作佛，是以经问退意，若尔大品于法华前后何定也？那么人言就是举前面的刘宋时代的法师啊，这个讲到第三十，在破是第三十，说这个第三十讲波雷空中啊，花了三十年啊，讲这个波雷维摩诘经跟思义经。那么一合经文之三十年也，那么三十年讲波雷空中，这个三十年是出自何处呢？哪一个经文说这个有三十年呢啊？这以下的引证来破斥，说这个大智度论啊，这个大智度论啊，在这个阿毗跋致品他提到说啊，须菩提于法华经当中呢啊，闻说几首低头皆得作佛，是以经问退矣。那么在这个四度论当中呢，阿毗跋致品啊，这个不退传品啊，就须菩提啊就说啊，他引这个法华经说啊，说这个我过去听说啊，这闻说几首低头皆得作佛啊，就是这个法华经上说啊，哈，若人一举手乃至少低头，皆已成佛道。说我们啊，只要以一念的虔诚恭敬的心啊，在这个三宝门中啊，看到佛像啊，看到出家人啊，看到经典啊，那么我们为了表达我们的恭敬心啊，一举手啊，就把这个手合掌，乃至于一点头，皆已成佛道。 那么都成就了一个成佛的因种。那么这样子讲，这个我们讲这个菩提因种啊，是会退转呢，还是不退转呢？问这个退跟不退的意思问题。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啊，我们讲这个菩提心啊，退跟不退啊，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说啊。第一个角度呢，约着它的功能的相续性。那么功能的相续性来说呢，这个菩提心是会退转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发菩提心，得到人生啊，遇到大乘佛法，放下世间的尘劳啊，来到这个极静的山中啊，那么一方面忏悔业障，积极资粮，听闻正法，启发我们心中的光明智慧。但是我们下辈子就不一定会继续做这件事情，不一定。你要不往生极乐世界啊，这隔音之谜啊，就会使你颠倒了。那么我们就会问呢、啊、那么我曾经很认真的在学院啊拜佛听闻这些大乘的法门，那么栽培这些善根是退了呢还是不退呢？就的功能相续的这个体系来说呢，是退转的，这功能不再相续。你像这个舍利弗尊者，他过去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他修的60小劫的大乘法门，发菩提心，修6波罗蜜。那么遇到一个婆罗门啊，要跟他求这个布施，说这个婆罗门说我母亲生病了、啊、那么这婆罗门哭得很厉害啊，说舍利弗说你为什么哭那么厉害呢？说我母亲生病了、啊、那生病你带他去看医生啊，这个是医生说啊，我母亲的病啊，眼睛啊要配合这个修行人的这个眼睛啊，来合这个药吃才有效果。你们现在去找哪里找那个修行者的眼睛呢？舍利弗尊者说好，我把我眼睛布施给你。那么舍利弗尊者发了一念的大乘心啊，要行施波罗蜜啊，就把这个左眼给挖下来，就送给这个婆罗门。好，你拿着眼睛去喝药救你母亲的病。这婆罗门说这个说师父啊，我们这个眼睛要右眼，你挖的是左眼啊。这舍利弗说好吧，那么好人做到底吧，就把右眼也挖下来。挖下来以后呢，这婆罗门闻一闻说你这个修行人啊，世界不清净啊，眼睛怎么这么臭，就往地下一甩就跑掉了。这个舍利弗尊者啊，一看到这种情况啊，内心当中啊就啊罢罢罢啊，众生难度啊，那么从今以后就放弃了追求无上菩提的心眼，就退大取小了。那么从这样的一个刺激以后啊，就开始修行小乘啊，追求自力的解脱。那么从这样的一种功能相续来说呢，他本来已经相续修了60小劫的菩萨道，因为这个恶因缘的刺激啊，退大取小。那么这样子讲呢，他的这个菩提心的功能不能相续啊，叫做退，有退的意思。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从他的一个种子的存在性，他所成就这些善根种子，从善根的存在性来说呢，是毕竟不退的。说这个舍利弗，他前面曾经修习了60小劫的菩萨道，后来退大取小了。那么跟另外一个阿罗汉，他过去从来没有发过菩提心，他直接就修小乘的，他也成阿罗汉了。舍利弗也成阿罗汉了，但这两个阿罗汉不会一样的。你看舍利弗尊者啊，他的表现啊，他虽然成就阿罗汉啊，他对这个住持正法、续佛慧命啊，他也是主动积极啊，没有在没有入涅槃之前，那领导了500个弟子啊，到处游化，乃至在法华会上。佛陀还没讲《法华经》之前，他内心当中啊，就有一些特别的感伤。他说：“我昔从佛闻诸是法，见诸菩萨受记作佛，而我等不亦失事啊，甚至感伤，失意如来无量之劫。”说我啊，
一个堂堂大阿罗汉，三明六通大解脱。但是我这个一天到晚在山中里面呢、啊，不是打坐就是精行，不是精行就是打坐，就是做这件事情，一天到晚就等着入涅槃。那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他们能够到十方世界，撑着千叶宝莲广度众生，建立佛法，在没有佛法的地方建立佛法，广度众生。那么这件事情，我为什么会跟他们差那么多呢？内心当中感到悲伤啊，甚至感伤，施以如来佛的无量之境啊，对自己的一种小乘的种性呢、啊，特别感伤。那么为什么迦叶尊者、其他的阿罗汉看到这样的一个大菩萨的境界，没有任何反应？就表示说啊，虽然舍利弗尊者曾经退大取小，但是他那个大乘善根还是存在的，他暂时不起现行啊。所以法华会上，舍利弗是第一个发菩提心的，因为他曾经退大取小，他那个大乘的善根还是有他的存在的功能。所以就着一种善根的一个存在性来说啊，一入耳根永为道种。成为道种，这个毕竟不退。我想说我们诸位大家有缘啊，因缘聚合了，我们曾经在某一个时段里面学习大乘佛法，在山中我因缘结束以后，大家各奔东西了，甚至大家就放弃了学习佛法，乃至于下辈子继续流转了。但是你曾经很认真的在学院当中所成就这是大乘佛法的善根啊，他在你的阿赖耶识当中啊，就像如实死守金刚毕竟不退。你到了三恶道去流转，那个大乘善根跟你到三恶道去，你到人天流转，大乘善根跟你到人天去。你要是有特殊的因缘，佛陀一说法，你大乘一发，大乘善根一发动，那就不可思议了啊。说这个大乘的善根啊，如死守金刚毕竟不消。这个金刚虽然是很少量，但是这个金刚的本性不是我们胃的消化液能够消化，它永远存在胃里面啊。就是说站在一种善根的存在性，这个是永远永远不会退转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须菩提所发问的，就是我们在法华会上所栽培这些大乘善根是会退呢，是不会退，是这个意思。那么这样子讲呢，若尔大平以法华前后合定也。那么我们一般讲说大平波罗是在波罗时第四时，法华是第五时。那么这样子讲呢，在这个次度论是解释大平波罗经的，那么他又引用法华经的义理，那表示说佛陀在法华会后又有讲波罗经的内容。所以说大品跟波罗的前后次第就很难判定了啊。从这个秘密跟不定的角度来说呢，佛陀在讲完法华以后，从秘密跟不定这两个教法的施设当中呢，佛陀在讲法华以后又讲了波罗经的，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他才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退跟不退的一个发问啊。那么这个段是破斥这个三十年说波罗经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看最后一段的总结。论曰：智者障碍明文若此，今人绝不易目，上至而传阿含十二方等八字妄说，危害甚大，故先生通论，次生别论。那么这个论是偶遇大师的结论呢、啊，说这个智者大师啊，障碍大师啊，前面的文已经讲那么清楚了，那么现在的学者啊，绝不易目，这个易就是这个专注啊，不把这件事当一回事啊。那么还在这个讹传，在这个明末的时候还讹传啊，阿含十二方等八字妄说啊。这个阿含十二方等八字，计算我就把它讲出来啊。说这个有人说这个五十的判教啊是怎么回事呢？说这个华严最初三七日。华严经是最初的三七日，阿含十二方等八，阿含十二年方等八年，二十二年波罗檀，二十二年讲波罗经，二十二年波罗檀，法华涅槃共七载，法华经跟涅槃就讲了七年。那么这样子讲呢， 这个偈颂啊，讲出这个偈颂的人应该是学过天台的，因为他的别五十是根据智者大师的啊，他也是认为五十是华严阿含方等波罗花法，只是他把这个五十啊加上时间的啊，说这个华严经是最初的三七日，啊、阿含经是十二年，方等经讲了八年，然后二十二年讲波罗经，法华经讲了七年。我过去没有写天台教纲当中，我也相信这样的说法啊，但这个地方呢，佛祖讲了这样的讹传呢、啊，危害甚大。那么，实际我们以为啊，佛陀说法是非常的死板的，它有一定的时间的，所以这个是错误的。啊，前面的判教啊，这个以人天为第一时啊，这个连五时都跟智者大师不一样啊。那么这个地方是它的别五时是通于智者大师，但是它加上了固定的时间，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应该先生通论，次生别论，因为这个。通的思想是特别重要，啊，然后再讲这个别论，啊，这个智者大师的判教，啊，他的这个五十啊，智者大师的思想是认为啊，佛陀先讲这个顿教的法门，一佛乘的因果，然后把这些就是讲这个顿的法门，把这些根熟的菩萨都度化了，然后这些善根没有成熟的佛陀在讲这个见教的法门啊，见出见中见后，然后这个见的法门经过三十的调熟以后啊，最后再讲法华涅槃，使令他们发菩提心，会见归顿。那么这样子讲呢，事实上是比这个刘宋时代啊，说以先讲人天，再讲三乘，再讲空中啊圆满，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一个事情来看啊，就知道这个道理了。佛在世的时候啊，有这外道啊就讥嫌佛陀说佛陀啊，我看你在弘扬佛法，你大部分都为比丘说法，那么你很少为这个外道说法，说佛陀你这个不公平。佛陀说啊，佛陀问这个外道说啊，你如果是有两亩田啊，一亩田比较肥沃，一亩田比较贫瘠，你是先耕种哪一亩田啊？外道说他当然我是先耕种肥沃的田啊，因为这肥沃的田我少少的耕种就有很多的果实出现，这个贫瘠的田啊，我要花很多时间啊，果实还很少，我当然先耕种这个肥沃的田啊。释迦牟尼说我说法亦复如是啊，我这个应化身啊，在这个人世间的时间不多，啊，那么我度化众生采取的办法也是，你的根基成熟，我一定先度化，把这些根熟的众生先度化以后呢，最后再为时施权，依佛乘分别说善，然后再为这些大乘善根没有成熟人再说小乘法，乃至于慢慢慢慢开显显示说法般涅槃。所以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智者大师他判教第一时先判华严时是非常正确。